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更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大家早。大
家早。
神奇神奇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不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
大家好，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5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是来自孙豪所演唱的《也许阳光之道》。
说要和我分离，我没有挽留你，只是告诉我自己，这不是我要的结局。也许永远你都不会知道我的心情，因为一切都已经太迟。我装着不在乎，远远看着你离去，我的心冷冷地颤抖。我望着天空，慢慢地回想你的眼瞳。我望着天空，细细地回想你的笑容。我望着天空，静静地回想你的温柔。我才突然发现，在不知不觉中，错过了最美的白云一朵。我装着不在乎，远远看着你离去，我的心冷冷地颤抖。我望着天空，慢慢地回想你的眼瞳。我望着天空，细细地回想你的笑容。我望着天空，想你的温柔。我才突然发现，在不知不觉中，错过了最美的白云一朵。我望着天空，
首歌来自孙豪所演唱的《也许阳光知道》。其实讲真的，孙豪这他的消息几乎是找不到啦。不过呢，我有看到一个当年呢，他这个之前有人说孙豪是金钟落榜歌王，据说他当年是跟金钟歌后陈如桦呢是有传出一些绯闻呐。好八卦，但是我只有找到这样的一个新闻啊。好，这首歌送给大家。现在我真的找不到任何跟孙豪相关的一些新闻，所以他后来去哪里了？没人知呀，没有人知道，他可能就这样子退出歌坛了。好，那今天呢，早安大家长，同样在节目当中来分享许多好听的音乐、新闻资讯跟生活话题。我常常会听到有一些这个听众朋友或是一些大哥大姐会跟我说，思安，我好喜欢听你的节目哦。他说你会播放好多我们当年那个时代一些很好听的歌，我很喜欢的歌手等等的。我必须要讲真的，这个我真的下了蛮多苦功的，因为毕竟那不是我的年代，但是我知道各位哥哥姐姐们，这些歌手可能是你们当年那时候的周杰、蔡依林啊、李玟啊等等的。我当然能够理解，就是他们当时为什么会那么红，民歌哦跟过去一些经典的歌曲，他们会因此呢一直到现在还有人去收听，很喜欢，还有人记得。讲真的，我必须要讲很厉害，因为歌词写得好美哦。现在歌手写歌词哦，讲真的，我就自己都会觉得比不上啦，比不上过去的这些经典歌曲。那当然我也会继续多做一些功课，来播放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那如果呢各位大哥大姐们，你们遇到我，然后你刚好有喜欢的歌手想要听的歌，你也可以告诉我啊，这样子我的歌单里面呢可以增加一首这样的歌，下次有机会就在节目当中来播放给各位听。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七匹狼所演唱的《永远不回头》。 先谢谢大家在周六的时候来参加了我们的音乐会，我们这一场呢叫做听见小时光公益音乐会，让大家在当天都玩得相当开心。因为我班务在身，所以我没有办法到现场跟大家来共享盛举，但是我能够想象现场一定是非常热闹的啊。那之后呢，我们在4月1号还有一场讲座，如果有想要报名的朋友，也欢迎可以在上午9点钟打电话进来给我们报名。正声七五相伴有福台庆听友会，我们邀请到的是民歌之王李明德来现场跟大家分享他的故事，然后呢来唱歌给大家听。我们地点在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哦。那我们报名专线上午9点钟可以拨打这支电话 02-2361-7231-615-616 02-2361-7231-615-616。 欢迎大家到时候呢来跟我们一起庆祝生日，因为4月1号就是我们的生日啦。但是我们这个台庆的部分啊，我们的活动呢非常精彩，会几乎一整年都有活动，主要就是希望跟大家一起来庆祝。那也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有空的话可以多多参加哦。我们接下来要一起来听李明德大哥的歌曲哦。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李明德所演唱的《曙光》。
情况一天天
时间关系，我们先稍作休息。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罗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巧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在上周五呢，我看到一则新闻，是来自中职统一师队松部的。他说到啊，他们跟球员陈杰宪是谁，就是我们的台湾队长，达成了合约共识，签下了10年合约。这个合约啊，总价值是新台币2亿元。因此呢，陈杰宪将成为中职合约总值最高的球员，其中平均月薪是140万元，激励奖金是3200万元。哇，这个数字啊。好，过程当中哦，据说他们对于陈杰宪的未来规划进行各项的讨论，集团跟球团都肯定陈杰宪的表现跟他的价值，展现最大的诚意。当然我觉得这个很也是觉得蛮欣慰的，因为看到这个台湾的球员能够被善比，因为过去这些球员他们的薪水来讲，真的有的时候你可能比我们一般的工作再高一些，不过他们要所付出的那些健康、精神、体力等等的，我想这不是一人能够去体会到的。那还有那个压力啊等等。那陈杰宪因为是台湾队长，当时候呢他带领着我们台湾拿下了这个你知道世界冠军这样的一个很得来不易的奖杯，我觉得这是我们台湾这是将近20年来的一个骄傲吧。所以我觉得看到他能够被善待，然后甚至呢中职有这样的一个算是这个过程当中算是真的是呈现他们最大的一个诚意哦，提供这种高薪资的合约，我是觉得蛮开心的。那统一师的总经理呢就说，陈杰宪是一位呢全方位选手，无论在他的成绩啦人气都是指标性的人物，也是许多后辈选手学习的对象。但还有一部分我觉得很难的是，因为陈杰宪真的长太帅了，那个帅度连国外的那些球迷都在讨论的啊，只能说真的上帝很不公平。怎么可以有人又帅又会球，然后他的个性也很好，再就是他带球团整个那个士气等等，我觉得这种领导能力是很难能可贵的、哦、好，在这里呢我们也说到了关于到台湾队长这件事，就要让大家听听呢我们正声最新的 Jingle 正声雄用啊、哦， 静虾，正声静虾雄用。我们想听听，这是我们特别呢为我们75周年所做的一个军购哦。那希望大家早上听到这个军购的时候呢，大家可以一起动起来，非常有活力的一个曲子，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振声雄用》，这个如果大家有机会在我们的活动场合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不妨站起来动一动，跟着我们一起动一动。好像听到这首歌曲，是不是带给你一个非常非常有活力的开始呢？刚才呢，在上则新闻跟大家分享到，是我们台湾队长陈杰宪，他接下来呢会有很好的一个规划哦。那接下来这则呢，我看到的时候呢，自己也觉得相当的惊讶也感动哦。有一部漫画叫做《灌篮高手》，大家有听过吗？《灌篮高手》我想是应该是带着非常多年轻当时那个世代的男生想要成为这个篮球员的一个梦想，一个幻想的一部漫画。小时候我们家也有这样的这部漫画《灌篮高手》哦。那后来还有出卡通动漫，就经常也看得到。那现在有一则新闻了，哇，我看到的时候其实也是蛮感动的。他的《灌篮高手》的作者叫做井上雄彦，井上雄彦有好多好多很知名的漫画。因为我为什么会那么清楚啊？因为我们家以前是开漫画店的，在我大概出生到幼稚园要上小一，我们家就是开漫画店的。你知道在哪里吗？在那个中和漳和国中跟南山高中旁边的巷子有没有大哥大姐是住在那附近？我以前小时候的家就在那里，然后我爸爸妈妈在那边开了一间漫画店，那主要的那个客人都是学生啊，放学就来看漫画啊。好，那所以我自己对于漫画真的也是略懂略懂。然后小时候爸爸也会很喜欢买漫画给我跟我弟弟看，然后那时候我妈妈都会骂我爸，就说什么那个第一本书竟然不是什么童书，竟然是给小孩看漫画书，这样好吗？不过确实哦，我跟我弟弟的两个人呢，对于文字这件事情啊，其实都还算是蛮喜欢的，所以妈妈的担心是多余的哦。是谁的快乐在上面摆荡？草原上有一折的花呀，阳光正发冷。
无人的喧哗。男孩子离开，而且长大，发现旅途上并不盛开繁华。一路上追逐白色飞马，来到了陌生的狂险崖。如果说不会跑，不必害怕，我的幸福总有解答。为何我非追逐者，追逐那梦中童话？人呐，在午夜的喧闹中融化，在不屈的疲劳中努力挣扎。那一位可疑的演员呐，为什么会站得令人惊讶？那男孩背影后的潇洒，带走了永远是你的解答。我说不会有，不必害怕，我的幸福总有解答。追逐者，追逐那梦中童话。如果说不会有，不必害怕，人生理想总会到达。为何我还追忆着，追忆那似水年华，追似水年华。幸福总有解答，为何我还追逐着，追逐那梦童话？如果说不会有，不必害怕，人生理想总会到达。为何我还追忆着，追忆那似水年华？
接下来呢，跟大家关心一下这个国际新闻。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报告，全球冰川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过去三年的冰川融化的体积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所以也就是说，这个由于燃料化石就引发的气候变迁导致的全球气温上升，目前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剧烈的，而且是相当快速的。好，那在这边他是呼吁啦，全球采取行动来保护世界各地的冰川。那也希望呢，大家这种事情其实就是从日常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的慢慢的累积，一点一滴的去做影响，只光靠一个人的力量确实是不够的。好，这是这个国际新闻分享给大家，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我站在空旷的十字路口，寻找一个不必感觉心痛的
像不是一种人去楼空的心该存在什么内容 I don't know理想，或者时间不多，是为了再说，还是索性赔上所有？
请给我一个温暖的世界，然后全部都带走。
眼睛、手指、脸颊、嘴巴，我要一丝都不留。
最后一个温暖的世界，这次全部都带走。
尽情留恋我的发，一个吻就是永久。
在空旷的十字路口，寻找一个让我感觉心痛的理由。你的眼睛还有一丝余火，为何不点燃我，照亮我这座荒芜？
下好离手，我的时间不多，不管你还说这场游戏你是好对手。
请给我一个温暖的时间，然后全部都带走。
眼睛、手指、脸颊、嘴巴，我要一丝都不留。
用最后一个温暖的时间，这次全部都带走。
轻轻揉乱我的发，一个吻就是永久。爱
就算了，爱就算了。
请给我一个温暖的时间，然后全部都带走。
眼睛、手指、脸颊、嘴巴，我要一丝都不留。
用最后一个温暖的时间，这次全部都带走。
轻轻揉乱我头发，你的吻就是永久。
I just wanna stay
小姐，小姐，你是三年二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都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有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工作一段时间，想到国际各领域见习最新专业趋势，增加职场竞争力，但就是找不到机会。
我更想到国外晋升学习职员大师的顶尖技术回国创业，可是缺乏管道和资金。
15到30岁青年海外圆梦的机会来喽！赶快上 iUse 青年国际圆梦平台许愿，加入逐梦工厂组和海外翱翔组，孵化你的梦想。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等你来许愿。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爸，今年的收成不错哎。
是啊，是不错啊，风调雨顺。阿贝，这好康的啦，农渔委选举就靠你支持喽。
不行不行，这是贿选嘞。
新闻快报，某位候选人前贿选已经被收押。
因为你的拒绝，让我们有更好的未来。114年全国基层农渔会选举，检举专线0800-024-099，检举奖金最高新台币200万元。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追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 104.1，掌声跳平台。
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关于到慢性病的防治宣导啊。那我们今天呢，相当有荣幸邀请到的是我们中华民国医师工会常务理事，我们的张梦元医师。张医师你好。
哎，珊珊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医师要不要先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背景是？
我本身是在医师工会里面，台北市医师工会是常务理事啦。
嗯。
然后也是内科医学会的副秘书长，也是肾脏医学会的副秘书长。所以我的专长主要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一些慢性肾脏病。
是。那其实我们知道说，以前呐，我对于这些疾病、慢性疾病，我第一个印象就是，这都只有长辈会得。但是我发现这几年新闻消息有没有，还有一些艺人啊等等，我们发现诶，好像有年轻化的趋势。
是，尤其是一般中年人大部分会想到说有一些慢性病三高，而且我们国健署也会定期鼓励一些中年人做一些成人健康检查，那反而被遗漏掉的可能就是20岁到40岁。那20岁到40岁这一段这个年龄层的，经常可能就因为工作啦还有生活方面忽略了自己的健康。那我们自己在临床上看到很多的案例，就是说父母亲50-60岁都小陪他们来看病，就是他慢性病治疗的高血压治疗还不错，结果前几天我们碰到一个案例，就是说一个中年的父亲，就他的小朋友每次都来都陪他来看诊，结果小朋友突然27岁，一个女性，年纪女性，可能是有一点肥胖，就是半夜睡梦中心肌梗塞就往生了。所以说年轻人千万不要以为说自己年轻，其实心血管疾病对于年轻人也是有风险的，只是比例比较低。
嗯，其实很多大多应该是生活习惯的关系吗？
一般现代人就是说因为他的饮食、生活习惯、运动还有生活的压力也是蛮大的了。那而且很多时候可能是过度劳累，他有时候可能认为说年轻嘛，他就是可能熬夜啊或是过度累，所以往往会很多这种情形。像我们最常碰到就是有时候警察他有时候执勤或是什么演习2-3天没有睡觉，
对，
那临时就会往往就会有一些意外的发生，但很多都是在30-40岁到50岁左右的青壮年。
嗯，是，我身边有很多也差不多像医生提到27岁到30岁左右的年轻人呢，就开始注重起自己的健康，赶快去做身体健康检查，因为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有没有什么状况，就是也可以一起来做重视。那我们今天呢，在今天的这个单元当中，其实我们的张医师要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到我们常听到的 高血压。我们常听到高血压，但是到底什么是高血压呢，医师？
一般高血压的定义当然就是说收缩要140毫米汞柱，舒张压在90，但是我们一般而言的话，是在到处都可以量血压，非常的方便。只是说血压的检测绝对不是说量一下就说是高血压，可能就是在舒服的时候、安静的时候再量，然后甚至说要量第二次、第三次。那很多国外的研究就是说，你测量血压，测量第一次，你千万有一点高，千万不要担心，你最好测量第二、第三次，第三次。量隔间隔五分钟量的话，它才是真正反映你的血压，或是说你在家里面很轻松时的时候量的血压，才是最能反映我们将来身体状况的血压。
嗯，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可能去到一些像是公共的空间，可能图书馆啊，像我很常看到一些图书馆会有那个血压机，或者是像我们公司那个门口边有一台血压机，可是大家都不知道到底那个在量血压的同时，我们有没有需要去注意的事项？
一般量血压的时候，左手右手都可以。一般而言，我们是会建议量右手的血压，因为我们知道心脏是在左边，但是主动脉出来以后，它的右上臂的动脉是比较接近心脏，所以右手的血压会比左手的血压还要高一点点。但是假如说有时间你左右两边都量，万一左右两边量血压相差20毫米汞柱的时候，那就要考虑到除了主动脉或者是上臂动脉是不是有狭窄的现象，所以这也是一个很简单很方便的测量血管的健康一个问题。
哦，左右手会有点不太一样。
对，原则上右手会高一点点，所以原则上是只要可以的话左右手都量，不然的话就只有时间有限就先量右手。
时间有限先量右手。好，那刚才张医师您也有提到一个关键，就是第一次量高先不要太紧张，
对，
我们再隔五分钟再量第二次。
对，
是。那我现在大家呢有听到吗，就是如果你第一次量太高的话，不要吓到，我们先冷静一下，间隔五分钟我们再确认第二次。那想要请问一下医师，对于这高血压，我们常知道高血压嘛，但是往往它所一起这个并发的疾病好像蛮多种的，对不对？
高血压常并发的疾病，当然是脑血管的疾病，还有心脏病，还有主动脉剥离，当然也会影响肾脏病，还有下肢的血管的疾病。所以高血压其实就是一个全身的系统性的一个潜在的一个危险的因子。所以说有血压的病人，他的心血管的危险因子是一般人的3倍，所以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主动脉剥离的话，一般而言的话，就是说他有时候会突然之间的背痛。好，就是说他有平常有高血压的患者，他突然之间的背痛，或者说他突然血压高得很高，莫名其妙的胸痛，这个时候假如说有经验的医师，他应该可以判断说有可能潜在性的主动脉剥离。像我们自己的家族史，我的三叔就是这样子，他住在不是住在台北嘛，他就打电话跟我讲说他背痛。对，我说背痛一定要赶快去检查一下，结果他很机警的就到医院急诊室去。他到医院去急诊室有时候也不容易诊断，因为主动脉剥离真的不容易诊断。他去了第二次，第一次直接被当成背痛，第二次就是医生觉得他背痛很可疑，又痛得很严重，后来做一个电脑断层就发现他有主动脉剥离。那假如能够早期发现主动脉剥离的话，那就赶快开刀，就那个手术就开了7-8个小时，终于把他很幸运的就很平安哦。现在目前身体恢复的还不错，不过从那个时候以后因为高血压就是主动脉剥离一个危险因子，我的三叔就很认真很规律的治高血压，现在还很健康。
真的还好有发现。
对，
因为有些人会想说我背痛可能是因为我可能拿重物啊，
对
等等，
对对，有些人就是背痛我去吃个止痛药，
对，
那就可能发生意外了。
哇，因为我常听到说高血压其实是个无声杀手，但是它所伴随一些症状可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就有但我们没有发现的。
对，所以有些高血压的患者就有时候除了背痛以外胸痛啦，或是说高血压有时候会合并有些患者他会觉得说头脖肩颈会有僵硬啊，那只要这些现象其实都是非常没有特异性。
是，
那所以说最简单，因为尤其刚刚珊珊主持人也提到到处都有血压计，
对，
就是你只要心平气和做个5分钟再去量，多量几次，哇，而且间隔几次量都有高，就赶快好好的找医生治疗。
是，那有人想要了解一下有谁是需要量血压，是只有长辈才需要吗？我这年纪我27岁我需要吗？
一般年轻人高血压的比例是比较少，那根据国健署的资料就是我们高血压的盛行率会随着年龄 40岁、50岁、60岁、70岁都会越来越高。
是。
那而一般而言的话，到70岁，他的高血压盛行率大概是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长辈，年纪的长辈都有可能有高血压。
嗯。
不过一般而言，有些长辈就是会担心，但我们是建议哈，有到医院去量会遇到白跑高血压。
嗯。
因为每次我在诊间碰到的病人，他说：“张医师，我在家里量血压不高，我到医院到诊所来，一看到你。”我血压就高，我说你不用担心啊，我们不会只看到医院诊所的血压，你家里的血压哈，你把它记录起来才是正确的。其实不分年龄层都应该要量，多量血压。
哦，是好，不管年龄层，大家都要多量血压哦。那再就是我们什么时间点呢？去量血压是最适合的。
其实我们血压的话，它是会有波动性的。嗯、那真正要量最准确的，在医院有一个叫24小时的血压记录。好，其实现在很多的一些穿戴装置也可以做24小时血压记录，那就是可以看到它的。
嗯、
那正常的血压哈，在半夜的时候会最低，那个就是 midnight dip 会往下，但是随着慢慢清晨的时候，血压慢慢就升高了，然后到了快要起床以后，哎，血压就慢慢升高，到了下午4-5点的时候，好像就到了一个最高峰，那吃完晚餐以后要睡觉的时候慢慢下降，所以血压的话它是有24小时的波动。
嗯，
其实我们在医学上观点来看，不管你任何时候量血压都没有关系，但是你又稍微记录一下，这是睡前量的血压或是起床量的血压。那假如说要量的话，起床一个小时量的血压，其实对于我们将来健康的预测性是蛮高的。那睡前量的血压也是很好。
嗯，
那一般人我们不会期待说半夜量血压，那就必须要借重医疗哈，它有一个24小时帮人记录。有些人血压在半夜它没有下降。这个也是心血管高危险的一个因子，就是没有半夜下降，这个像飞机没有降落，这个时候要小心，
这很危险。
对，这个、但是必须要借助仪器才能够量半夜的血压。
嗯，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像现在有非常多长辈在吃慢性疾病的药物，吃完这些药物有没有可能它的副作用会影响到他的血压呢？
有一些药物会影响血压的是不多啦。
嗯，
那就是说，当然有些脑血管或心血管的药物，大部分跟血压是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
嗯、
那除非说有些是会影响到电解质啦，或是有些药物影响到肝功能、哦、那间接会影响到血压的代谢。那现在的血压其实高血压药物本身都是很单纯而且很方便、嗯、而且很多现在都有结合的剂型，有时候是两种成分、
哦、
就合在一起就一颗药，所以说应该是假如说有其他的慢性病在医院的时候，他会帮他做一个评估，所以应该是不用担心、
哦、
而且高血压药物其实是相当安全的。
是、嗯、但是更重要的是请大家一定要定时服用。
对，因为现在的血压是说它的作用时间是越来越长、
嗯、
就是说它都发展成长效性的，所以说定时服用，不管是早上定时服用或是睡前定时服用都没有关系，因为它的作用半衰期长的话，只要有按时间吃，或是说甚至说早上忘记了中午吃也没有关系、嗯、因为它还是不会影响到治疗的效果。
是，哇，有越来越就是改善的那个部分、嗯、
对，最早的时候有时候短效型的一天要吃两次，
对，
而且会有一点不稳定，那现在就比较不会有这个现象了、
嗯、请大家要放心，但是记得要按时服药。好，那再也有小人想问说，我们之后如果就像冬天我们可能穿一些外套啊，那会不会影响到我们量血压呢？
哦，但量血压的时候当然只要厚重的衣服的话，稍微厚重的衣服脱下来了，因为一般大部分在室内也不会太冷，台湾也不会太冷，然后尽量量血压的话姿势要正确嘛、
哦、
量血压的位置就接近心脏的位置、
嗯、
然后而且就坐在比较舒服的位置这样量，那应该是很简单的、啊、
是。那如果我们刚吃完饭吃饱饭去量血压是 OK 的吗？
一般而言当然就是说在轻松的时候量，那一般吃完饭再量血压是没有，在医学上是没有特别说提到说、
哦、
吃完饭血压应该没有关系啊、
哦、
因为它量血压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肠胃的消化。
是，好，这以上这些呢是我们最常听到这个我们的听众呢他们的一些疑问。那当然也有人想要了解一下要怎么样来预防我们高血压呢，我们有没有什么一些自主管理的方法？
要预防高血压的话，当然从健康的生活形态来着手嘛。然后饮食上当然少盐、少油，然后体重要控制，然后适当的运动、嗯，然后适当的睡眠，工作压力不要太大。那这些都可以降低高血压的程度。所以说，绝对我们在一个医疗上绝对不是只是说吃药，而是要生活上的配合，还有心情要愉快啊。那这样的话，你的血压会更好。
嗯，可是医生，像有些人呢、啊，被诊断出他有高血压的时候，其实他蛮紧张、蛮 蛮担心的，他应该会想说我这辈子是不是就一定离不开高血压的药物了。
假如一般要诊断高血压的话，要详细断，绝对不要说只量一次血压就说高血压。我在诊间经常碰到，就是说量一次血压就很紧张。
嗯，
一般而言，叫年轻人他量血压的话，他有血压有分期，所谓的第一期140到150收缩压，150到160是第二期，或是160以上。那假如说血压只在第一期140到150之间的话，那可以先用生活形态的控制，然后配合的话，真的有需要配合剂量的药物。那你假如说生活形态改善、体重控制，我们真是很多朋友本来非常胖的，就瘦了20公斤，瘦了一段体重减了不少以后，他的血压就改善很多，甚至药物也可以减少。
这药物慢慢减少可以到没有吗？
那要看他的临床上他的反应。我们原则上现在高血压就是最低有效剂量，然后就只要我就是不管黑猫白猫，只要他能够血压在140以下，或是说所谓的理想血压控制在130，收缩压130，那我们就认为非常的好。那用最低的剂量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只要患者愿意配合运动啊，生活形态，那我们就可以尽量减量。在我在每天的临床都是把病人药一直在减，所以我的患者有时候都说，医生你又帮我减药、我们是希望用最少的剂量就可以了。
是，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个服药的同时，也记得自己的生活形态、生活的一些状态都要稍微做一些调整改善。
对对对。
那医生最后呢，有没有什么话想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的呢？
我是希望就是说所有的人，年轻人或是各个年龄层的人，有机会的话还要多量一次血压。那量一次血压有高，千万不要担心。然后一般而言的话，健康的生活形态，快乐的心情，我想对身体健康绝对是有帮助。当然有空的话也要做一个简单的抽血的健康检查，因为高血压常常要顺便要验一下肾功能啊、肝功能啊，有没有因为其他问题引起的高血压，就是继发性的高血压，还有电解质，稍微检查一下。那这样的话，我相信大家都会非常的强，也会非常的平安。
很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健康是最重要的。
是
我们今天也相当谢谢我们中华民国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我们的张梦元理事，我们的张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
谢谢您。
我是思安，早安大家长，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明天见喽，拜拜。
岁月里匆匆的人群在身旁悄悄掠过，分不清是你还是他，在心头停住。我越过冷漠的城市，我无言茫然凝视一个熟悉的背影，叫我频频回首。这仿佛就是昨日的故事，在记忆中却是朦胧的是在阳光的深处，在人中尽是忙碌的脚步，我不知不觉走进人群里，忙碌的脚步，那心灵的深处，已不需回首。身旁悄悄掠过，分不清是你还是他，在心头停住。我越过冷漠的城市。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工作一段时间，好想到国际各领域见习最新专业趋势，增加职场竞争力，但就是找不到机会。
我更想到国外晋升学习职人大师的顶尖技术回国创业，可是缺乏管道和资金。
15到30岁青年海外圆梦的机会来喽！赶快上 iUse 青年国际圆梦平台许愿，加入逐梦工厂组和海外翱翔组，孵化你的梦想。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等你来许愿。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